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乌克兰准备对俄罗斯军队发动期待已久的反攻，法航载324人客机紧急折返，降落经建机被严重凹陷。央视对外电视推特民调，问北约东京开办事处，结果大翻车，以中共为假想敌，日最大规模演习夺岛反登陆。武汉财政局罕见向259间企业催债。美国国商日长周末超过4200万人旅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乌克兰准备对俄罗斯军队发动期待已久的反攻。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说，乌克兰准备对俄罗斯军队发动期待已久的反攻。丹尼洛夫在27号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很快就要反攻了，但他拒绝透露反攻的日期。丹尼洛夫不愿透露乌克兰反攻具体日期，但他说可能会在明日、后日或一个礼拜内开始反攻，要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侵略部队手上夺回被占的领土。他又警告乌克兰政府没有在这项决定上犯错的权利，因为这个是我们不可以错失的历史性机会。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泽劳斯尼亦在 Telegram 贴文中提到夺回属于我们的嘢的时刻到了。贴文加剧各界对于乌克兰即将向俄罗斯发动大规模反攻的臆测，文中附上一段长约一分几钟的精心制作影片，内容显示乌军显然在日出那阵进行训练。影片仲可以睇到好多西方国家提供嘅武器，包括德国制嘅豹二式主力战车，同埋美国制嘅反地雷反伏击装甲车、M777 榴弹炮同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过去几个月嚟，乌克兰一直喺度策划反攻，但乌方希望有尽可能多嘅时间训练军队，同埋從西方盟友嗰度攞到嘅軍備。與此同時，俄國軍隊一直喺度準備防禦攻勢。另外，財經專家高子彈話，烏克蘭最近嘅打法越來越多變，而且非常靈活，冇好似嗰種好死板，總係喺南部或者東部糾纏。最近幾日，大概從5月22號起，俄羅斯境內的三個重要地區布良斯克、庫爾斯克和別爾格羅德地區都有爆炸和襲擊發生，最靠近烏克蘭邊境的邊境城鎮科津卡仲被佔領，這些城鎮都是俄羅斯重要的補給線，東部地區軍隊需要的士兵、設備、糧食都是從那裡補給。打斷俄羅斯的補給線亦一直是烏克蘭戰爭的一個策略。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很大的不同就是兩支部隊，一個是俄羅斯自由軍團，一個是俄羅斯志願軍，由這兩支俄羅斯人組成的部隊進攻了這些地方，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目標，就是要推翻普京的獨裁政權。他們都宣稱大概有上千名戰士，要建立一個自由的新俄羅斯，不排除有一些烏克蘭的士兵在裡面，但烏克蘭這方面不承認，說這個是俄羅斯人打入俄羅斯，是他們俄羅斯自己的事。有分析就說，如果接住下來烏克蘭大反攻真的開始，如果俄羅斯軍隊抵擋不住的話，如果普京注定有可能要输的话，那这种内部的反对势力会不会越来越大呢？普京会不会内外交困，守未难顾呢？所以这些事发生之后，可以说压力最大的是普京。还有中国特使李辉正是访问莫斯科，说是为在乌克兰达成和平而努力，但柏林日报报道说，莫斯科看到的是达成和平面临的巨大障碍，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李辉要求欧洲将俄国在乌克兰东部占领的地区交给俄国，并立即停火。乌克兰已一再表示不会接受这一点。法航载324人客机紧急折返降落，经建机被严重凹陷。法国航空一架班机28号朝早预定从日本大阪关西机场飞往法国巴黎大高乐机场，没想到下午突然折返关西机场，之后该架班机被日媒拍摄到机被严重凹陷的照片在网上疯传，引起讨论。关西机场估计有11个航班受影响而延误。综合日媒报道，日本国土交通省礼拜日话，法国航空291号班机28号朝早11点15分左右从关西机场起飞前往巴黎。在飞越太平洋嗰阵，因气象雷达同空速表出现故障，起飞后约3个钟头，亦即是下午2:25左右折返并迫降关西机场。据了解，法航291号班机机型是空中巴士 A350-900， 机上连机组人员再有324人，迫降前曾请求地面出动消防车待命，好彩最后顺利降落，目前机上未传有人受伤。后续有日媒影到法航291号班机机被明显凹陷，目前正是进行抢修，国土交通省等单位亦正是了解出事原因。另外，受到该班机突折返的影响，关西机场预料有11个航班延误。以中共为假想敌，日最大规模实弹演习夺岛反登陆。日本陆上自卫队27号在东富士演习场进行富士综合火力演习，是日本国内规模最大的一场实弹射击演习，当局出动3400名兵力，战车和装甲车68部，各式火炮64门和次世代多用途直升机 UH-2、V-22 鱼鹰式倾斜旋翼机等等，演习假定敌国军队入侵岛聚和从敌军手中夺岛，似乎是针对中共军队。据日媒共同社等报道，日本在位于静冈县御殿长市的东富士演习场进行国内最大的一场实弹射击演习，由防卫大臣滨田正一亲自出席视察。演习总共分为昼夜两部分，并在驻守的陆上、海上、航空自卫队实施跨军种联合作战和情报搜集，演习如何在岸边拦截、镇压敌方，并从敌方夺回离岛。这次演习和往年一样，设想在离岛进行作战。坦克、装甲车、火炮、直升机、用于侦察的扫描鹰无人机、电子作战部队等陆续登场。演习主要因素还包括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攻防战，同时包括了对舰作战、反登陆作战。当局还派出 V-22 鱼鹰式倾斜旋翼机载运水陆机动队在演习场内飞行，和空降团，并在晚间进行夜光下的射击训练。报道说，其实综合火力演习在新冠疫情爆发前曾开放民众参观，不过从2020年起就以防疫为由不再开放参观。今年3月，鉴于严峻的国防安全环境现状，军方决定将演习目的着重在队员教育，因此不再以公开方式举行，而是透过网络直播。陆上自卫队透露，27号上午的演习使用了约 39.9 吨弹药，相当于8亿5千万日元。 央视对外电视推特办民调，询问北约东京开设办事处，结果大翻车。北约移于日本设联络点。中国官媒环球电视网26号在推特发起投票，询问网民是否支持北约在日本开设联络办公室的计划，结果大翻车。有场外人甚至投票和留评论说应开在台湾。北约移在东京设立联络办公室的消息日前都获北约和日本官员证实，引起外界热烈讨论。中国、俄罗斯、北韩等国家都跳脚指责北约将手深入亚太，威胁地区安全。中国环球电视网在26号推特发起投票，选项中有我强烈反对和我支持。据自由时报报道，截至28号下午5点为止，该民意调查选择我支持的推特网民高达 85%， 而投下我强烈反对的只是得 14%。 该报道说，目前该投票还未下架。推特上网民纷纷在评论区讽刺说，为什么没有强烈支持这个选项？中共到底是哪里来的勇气问外国人这个问题？我不只支持北约在日本设点，还支持在台湾亦开一个办公室。比起日本，台湾更是一个理想地点，北约亦应该在台湾开设，激死你中国。消息没有提及中国媒体报道是否涉及了这次推特调查和已有结果。武汉财政局罕见登报向259间企业催债，中国大陆地方债务危机公开化。湖北武汉财政局登报向259间企业和单位公开催债，要求欠债人尽快还款还债。另外，武汉市财政局还将武汉市下属的5个区财政局亦列入借款未还单位，需要他们偿还欠款。这种做法被称为罕见破天荒。在26号，武汉市财政局、武汉长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在长江日报发整版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要求259间企业单位偿还截至2018年还未偿还的欠款。所列的债务清单显示，259间企业和单位中欠款最高的达2354万元人民币，欠款最少的是1万元。据粗略计算，合计欠款本金超过3亿元，利息等主从权利则按相关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履行。其中东风武汉轻型汽车公司欠款最多，欠款本金2354万元，其次是武汉鸿图开集团有限公司，欠款本金2000万元，再次是武汉工业国有投资有限公司，欠款1500万元。知名企业统一集团亦欠款1000万元。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常见的企业欠款，武汉市的区财政局亦上榜欠款名单，包括5个区财政局单位。券商中国27号的报道认为，武汉当局的公开催债行为罕见。美国之音报道说，武汉市破天荒的公开催债行为凸显中国地方债务危机恶化。武汉和中国很多其他地方政府一样，在历时3年的新冠疫情期间，财政收入大幅缩水，而防疫抗疫费用就直线上升。房地产市场低迷亦让政府收入锐减，公司借钱不还或者还不起已经成了中国经济活动中的一个新常态。美国国商日长周末超过4200万人旅行，每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纪念在战争中阵亡的美国将士，亦被认为是夏季的来到。 今年的长周末假期预计有超过4200万美国人出行。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长周末，不少游客涌向马萨诸塞州著名的海滨度假地科德阁，感受那里古朴的村庄、风景如画的海滩。不过对于游客们来讲，花在路上的时间就超过预期。科德阁游客说，景色是绝对值得，这里太好了，完美的天气，就是车程有点长，但百分百值得。美丽的地方我们还会再来。在世界之都纽约，蓝队州亦是今个礼拜登场。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舰艇，和来自北约盟国加拿大、意大利、英国的舰艇，载住约2400名水手，来到纽约曼哈顿的哈德逊码头停留。民众可以登上军舰观光，一睹海军风采。在城市内还有各种军事演习和飞行表演，活动一直持续到5月30号。在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旅客们面临着停车场爆满、交通拥挤和大排长龙的情况。底特律居民说，来到这里停车场已经满了，南边和北边的停车场都满，所以我们需要开到另外的停车场。美国汽车协会就预测，今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长周末将是2000年以来第三繁忙的周末，预计将有超过4230万名美国人出门旅行，比起去年增加 7%。 另外预计将有约340万旅客搭乘飞机飞往目的地，比去年增加 11%。印第安纳波利斯居民 Nancy Carter 说，太繁忙了，今朝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机场是我见到最繁忙的机场，我已经从那里旅行了40多年。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